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有这样的机会和来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殿啊，什么是神的殿？我们如果不仔细去分享不去很好的读圣经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误解。我们这次呢，就用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作为。我们这段经文今天是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似乎我们上帝要找一个安歇的地方，他需要有个地方住。但是大家如果看这张图片，看到日月星辰，看到宇宙的浩瀚，看到它的创造，我们可能会思想这个问题，到底神住在哪里？如果你有机会去世界各地去旅游或者是因为各样的缘故，你去了不同的国家，尤其是欧洲，你会看到欧洲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有很多的大的教堂，一个教堂比一个教堂更大，一个教堂比一个教堂的建筑更加的宏伟，更加的传奇。它凸显了它的建筑的特色，就是凸显的怎么样，神所住的这个殿啊，我们认为神所住的殿是多么的怎么宏伟壮观啊，圣洁啊，这是它的建筑的特色。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也有很好的机会能够去不同的国家去参加会议，也就顺便去看一看。所以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些图片，这是大家都非常每个人都知道了，因为有卡通片，是不是讲到这个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是很早很早就建立了，11几几年就建立了，它是几乎是巴黎的象征。那当然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是它的象征，巴黎圣母院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在巴黎圣母院的前面的广场上有一个点，他们叫 zero point， 是原点这凸显了巴黎圣母院的重要的地位，因为所有法国的地理的位置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测量的。假如说某一个地方到一个某一个地方多远，它是以那个为做基准的。所以这是法国文化宗教社会的象征这是巴黎圣母院。这个可以看到里面是多么的壮观这是一个非常雄伟的建筑这是一个建筑。这是德国的科隆教堂，这个教堂它的高度是157米，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最高的教堂，科隆大教堂。这个教堂它的建筑几乎是完美的它的建筑学家认为它是建筑学上的一个最高的最高的这个得到最高的奖赏，因为它是哥特式建筑。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建筑，这样的建筑，这是哥特式建筑的特色。它的建筑的整个过程花了600年的时间。我们从耶稣降生到现在2000多年，他竟然用了600年建这么一个教会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宏伟的建筑。再看这个建筑，这是巴塞罗那的一个巴塞罗那大教堂，又叫圣家大教堂。这个教堂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还在被建造当中的在被建造当中的这个一个天主教的教堂。所以天主教的现在已经不建教堂了，唯一的这一个教堂还在建筑。它的建筑已经延续了700年，已经700年了，还没有建成，还在继续建。我觉得这个叫西班牙人在玩弄一个trick 他说还在建，还在建，所以很多人都去看他，看了以后就再捐钱，再去建，再去捐钱，再去建，变成了一个怎么样谋取利益的一个手段。当然，这个建筑的这个教堂的建筑的风格是非常非常奇特的，这是西班牙的一个最高、最受到大家称赞的，受到大家尊敬的这个高迪。高迪是非常奇特的一个人，他设计的这个教堂，这个里面我也曾经照过这张照片，确确实实是这样。他受到大自然的启发，所以他的建筑的风格里面是凸显出森林，可以看到这个像树一样的森林，里面的光线也是自然采光，所以看上去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美丽。这是圣彼得大教堂，就是罗马天主教堂的这个小小的国中之国啊，这个国中之国梵蒂冈啊，实际上就是梵蒂冈的主体建筑，就是圣彼得大教堂。大家看到这个教堂前面一个非常大的圣彼得广场，这个教堂里面这个是一个43.3米这样的一个穹顶这样一个建筑，当然是取之于那个另外一个叫万神庙，在这也是罗马。那么我们 UVA 的 Rotunda 也是从这个理念而来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最背后有个镜子，这个镜子实际上是一个玻璃，但是如果在下午的时候，这个玻璃的这个反光颜色就是这样的，让你非常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觉得好像那就是最神圣的地方。据说呢，就是天主教通常认为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地方是最神圣的地方，按照人的观念就是最靠近神的地方，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了这些教堂以后，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像神一样的问这个问题：神如此的浩大，天地是他所创造，天是他的座椅，地是他的脚凳，他到底要住在哪里呢？住在哪里呢？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不知道神住在哪里，我们怎么能与他同行呢？我们怎么能与他同行呢？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在哪里，虚无缥缈，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怎么与他同行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无比的大能，你的创造，更感谢你的拣选，使我们这一群本来是堕落的，本来是没有指望的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教会，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的福分，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服侍你，能够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在这里祷告祈求，求主高孩子的口，让我能够原原本本的把神的话能讲出来，也求主高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能够敞开，能够明白神要我们明白的道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从开始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神真的需要一个地方住吗？真的需要一个地方他住下来，有休息，有他的生活？我想大家都很明白是不需要的。但是神在旧约里面跟摩西说，在出埃及记第28:5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让摩西去造圣所。神在给摩西这个指示造圣所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仔细，尺寸、大小、方向、高低，完完全全的讲得很清楚，让摩西要原原本本按照神给他启示去造这个圣殿，造这个圣所。这个圣所在 在旧约时代，在最早的时候是叫 the meeting place， 是又叫会幕又叫会幕又叫帐幕去造这样的圣所。我们看看，这是一个模型，这是现在可以在以色列可以看到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完全是按照圣经上所描述的所造的。这个圣所的地方就是神与以色列民，特别是与摩西与以色列民要告诫他们，要告诉他们，要引导他们的地方。这个圣所一直到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迦南地以后才开始不用这个圣所了不用这个圣所了。那到了迦南地，进了迦南地以后就造了什么？造了圣殿。这圣殿是谁造的呢？大家都很清楚不是大卫造的。大卫是准备了材料，但是大卫没有这个福分去造这个圣殿原因大家都知道大卫在他的一生当中犯过很多很多的很重很重的罪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让大卫的子孙特别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去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当时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圣殿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地方，非常圣洁的地方。当时建成了之后，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是一个卡通的一个图片能够给大家展示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怎么样建造的这个会幕，然后神的这个圣洁怎么样体现出来。在后面就造的这个圣殿，这也是一个模型。大家知道圣殿是建造的非常的辉煌所罗门按照大卫给他留下来的这个材料，按照这个神的旨意造了这个圣殿。但是圣殿后来被怎么样？多次的被毁，特别是两次被毁，一次是被巴比伦毁了以后呢，这个波斯帝国允许他们再建重建圣殿，一直到主后被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一个大的就一块石头没有落在一块石头上面最后呢就是只剩下一个西面的一个墙，只剩下一个西面的墙。但是这个墙现在怎么样？成了一个穆斯林的这个清真寺的一面墙。所以实际上人手所造的殿是可以造到怎么样？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宏伟，非常的壮观。但是能够存到永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殿是圣洁的，神的殿是圣洁的。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幅图片就讲到了，第一，会幕建造的时候，当会幕建成的时候在他的描述，在出埃及记里面描述了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同样到了圣殿建成的时候，在列王记上这里记载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圣殿特别是至圣所是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去的一个地方，不是甚至连祭司进去的时候他都是要怎么样？非常非常小心，好像是要牵着一个铃铛，如果这个铃铛响表明他还存活，如果他因为不圣洁的缘故他被击杀，那后面人就要知道，他说他已经不行了，要把他捞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讲圣殿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地方。那么在新约里面圣殿在哪里？新约里面圣殿在哪里？圣经是有 明明白白的教导。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说，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说不住啊，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在新约里面。他说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他明明白白的讲说，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其实在以前，神所谓住那个人手所造的殿，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并不是要住在那里，他是为我们的好处，要和怎么样以色列民去教导他们，去带领他们。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节，这是保罗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他说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我们的神是不需要一个地方，他要住在里面，他住在里面 dwelling in it， 就是在其中往来，是为了我们。那么既然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住在哪里呢？今天是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三位不可分隔，就是神住在我们身子里面，所以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身子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的身子已经被赎了，我们的身子成了神的殿，所以我们的身子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身子了，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荣耀神。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假如说我们说哦，因为我们过去犯了各种各样的罪，我们真的是无可救药，但是神在十字架上的恩典竟然拯救了我们，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但是比这个更加 amazing 的就是，我们的身体不但是被赎了，而且是成了神所居住的地方，是神居住的地方，是神的殿。这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 poin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上的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真理。这下面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哥林多后书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它和那个我们通常所想的那个庙宇有什么相同呢？没有相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所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对，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身体是神的殿。下面我们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与你与我与我们在世的生活非常有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既然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我们如何保守神的殿？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去保守神的殿。刚才我们看到那么多辉煌的教堂，我们大家去想这么一个问题，假设我们现在做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个是我们这个教堂就是神的殿，假如说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那你要做到哪些去保守神的殿呢？第一，我们不要让这个教堂受到破坏，是不是？教堂的这个结构，教堂的一砖一瓦 教堂里面所有东西都要收拾得干干净净，该维护的要维护，是不是？这是要我们要所做到的。第二，教堂里面如果是空空荡荡的一个教堂，这是不是一个神所要住的殿呢？我们的身体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个健壮的身体，但是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这是不是神要我们做呢？要住的殿呢？假如我们的心灵里面充满了污秽，充满了肮脏，这是不是神所要住的殿呢？就像一个教堂里面如果是空空的，或者是很脏很乱，这是不是神要所住的殿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保守神的殿。哥林多前书这里讲的是，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是圣灵从神，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我今天是用一些图片，是便于大家能够明白。下面这个图片是不久以前刚刚我们在罗马的时候照的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知道，罗马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也是罗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大都市，是不是？这个罗马当时它的帝国所在地现在已经是一个废墟了，已经是一个废墟了。可以看到他们的建筑的宏伟还是依然可见，但是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一片废墟。如果这是神的殿，神还会居住在当中吗？还会居住在当中吗？我们这个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第二点，假设这个建筑非常的宏伟，非常的漂亮这个建筑上次我和大家分享过，是去年我去罗马的时候是真的是神的带领，让我有机会去了圣保罗大教堂，而没有再去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当我到圣保罗大教堂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地方是空旷无人，空旷无人，是一个非常败落的教会。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么大的地方完全几乎没有人，这个圆的这个顶上面一幅画，这幅画是画的耶稣基督，画的他的门徒，在脚下有这么一个 baby， 是包裹着的 baby。 当时我就很好奇，我就问这个画是代表着什么意思，我就去问那个工作的人员当时在那的神职人员，他们居然都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可见有一个很好的教堂或者有一个很好的外壳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如何对于我们现在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用属神的眼光看待我们的身体呢？第一，我们要保守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要去努力去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信了神，我们就可以说属灵的事情很重要，我的身体不重要，肉体不重要，所以我要可以糟蹋我的身体。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看待这个事情，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其中有几点比较重要，对肉体身体，就是我们说 physical， 我们身体的健康，一个是运动，一个是营养，一个是睡眠，这三样东西。我希望在座的今天我们这样子的讲到，对你在世上的生活有所帮助，让你能够有很好的机会能够看顾保守这个神的殿彰显神的荣耀。可以不可以试想，我不是说所有的病的人不能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当你跟病魔缠身的时候，你为主做工的能力是会降低，是不是？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绝对不要去糟蹋你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健康，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的反面就是什么？不运动，不运动。现在全世界都很清楚，尤其是我的博士后的老板，他原来就是做这个的，他提出来 inactivity 就是不运动是疾病， inactivity is a disease， 他认为这是一个疾病是一个疾病。当然我们讲了很多不同的道理，但是有一点我相信 我们信神的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人，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相信有神的存在，而且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神真是那样的看过我们。这是一个图片，是从我们实验室出来的，就是发现运动，每一次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居然能够知道去找到那个发红的那个线粒体，现在这个线粒体是非常非常小，你眼睛是没有办法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的，它居然找到那个错误的坏的线粒体，能够把它清除掉，就像垃圾把它清除掉一样。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是进化论真的是这好像是似乎有道理的话，没有完全没有办法能够解释这个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去运动的时候，它居然能帮助我们身体清除我们细胞里面肉眼竟然看不见的那样小的东西，这是没有办法用进化来解释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偏题，我们现在主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像神所说的一样，我们要劳碌在日光之下，要怎么样才能糊口，为的是什么？让我们不要懒惰，让我们不要像这样的懒惰啊，叫 potato couch， 就是躺在沙发上吃很多的东西然后看电视，这是我们现代生活所常常我们遇到的这种挑战。第二就是营养，营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健康大家都很清楚，但是这点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一个，就是叫 overeating， 就是过多的饮食。现在在美国，我想我们大家饿肚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样？因为我们不能够有 self discipline， 不能自律，所以呢，不能自律呢就怎么样？遇到好吃的就怎么样？就吃的很多，就吃的很多啊，这个是 overeating。但是全世界科学证明，目前为止最 convincing 就是最能够信服的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适当的节食可以延长寿命，而且能够保持健康。这是一个猴子的实验所做出来的。右边这边是一个猴子，有适当的节食，就是它不能够随便吃，它只能吃 70% 或者 80%。 另外一组呢就是它可以随便吃，所以这组的对照的这组呢就吃那组的猴子的 80% 的量。长期以往这猴子的健康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明显的看到那个猴子衰老的很快，这个猴子就是不是那么比较看起来比较健康。这不仅仅是在果蝇身上，在这个小小的蠕虫身上，到这个小鼠身上，到猴子身上，或者是说到我们人身上，你回过头再去看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人，生活不同地方的人，适当的节食是能够帮助你的身体保持健康的。所以这个营养方面我就想跟大家提这个，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所创造的都可以吃啊，就像神所说，神真的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吃，不是说都什么这个不可以吃那不可以吃，但是你要均衡，你不可以怎么样偏食，说吃这个东西我要特别喜欢吃我就拼命吃啊，这一定是不好的，不管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吃素就好，你拼命吃素也有吃素的问题，也有吃素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休息与睡眠，休息与睡眠。今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了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身体里面的基因能够调节我们身体的节奏，与这个天地怎么能够有一个合一。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让我们居住在当中，让我们居住在这个地球上，怎么样？它有白夜，有黑夜，有白天，有黑夜，是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们人类怎么样？违反了它的规律，我们去熬夜。我们因为我们的 project 要 deal 了，所以我们就连续的熬夜，去不好好的休息。实验证明，科学的实验证明，我们身体内所有的细胞都有节律的，都有节奏的，里面的基因表达都不是这样子的，里面所有东西的表达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节奏是神给我们定的律，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律，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面对结果，叫英文叫 face consequence， 而且不是很好的 consequence， 不是很好的 consequence。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顺从神的律，我们要学习如何放弃一些东西，放弃一些东西。那么 下面呢，我想跟大家再分享第二部分，就是除了身体的健康，今天我就没有什么图片跟大家分享。身体健康还就是心灵的健康，就心理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身体的健康固然重要，心理的健康也非常重要。那我们心理健康有哪些呢？心理健康有哪些呢？我们的心理的健康目前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压力紧张。星期五的时候和一些朋友们在分享压力从哪里来。工作太多，工作太多，有人说、哎、呦我工作太多， 我实在忙得不行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哪些东西是一定要做的，哪些东西是不一定要做的？第一是太多，第二呢自己软弱。所以压力通常是像天平一样的，这边太多这边太少，自己软弱，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够健康，自己的灵里面不够健壮，所以你面对压力的时候不能面对。所以一是太重，一是太弱。还有呢就是放不下，我们通常放不下，当然这个放不下实际上还是放在太重这边，太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有怎么样，我们有自己的骄傲，我们有自己的什么贪婪想要的东西太多，不能放下，不能放下啊。再一个就是忧虑，忧虑是可以使你面对压力的能力降低啊。忧虑，那忧虑是什么？忧虑就是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得不到。忧虑实际上就是这样，你们为将来担忧，我们为将来担忧，都是为将来说我怕我得不到那个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当你如果能够明白我们身体神的殿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减少我们那个不必要的工作，我们学习不再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要学习去使我们的身体健壮，使我们灵里面健壮，让我们能够面对不同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压力这一点是我们心理上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心理上的健康，比方说我们要谦卑，不要骄傲，我们要温柔，不要急躁，对不对？这些都是心理上的。我们要面对事情的时候要有一个怎么样正面的正能，现在叫正能量，要正面的面对问题，甚至面对苦难，我们都有一个正面的态度，而不是一个消极悲观的态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去保守，我们要保守我们 physical 的，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理健康。非常巧，第三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是身心灵，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心理的健康，还有灵里面的健康，灵里面的健康因为神说了 physical activity 就是身体的锻炼固然有益，但是还是敬虔的生活更加重要，更加重要。所以非常的巧，昨天晚上廖中心弟兄就 post 在他的旷野维生就 post 这么一段，他2015年到2017年无意当中，这就是一种非常随机的想法。他说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基于好的饮食运动休息，跟我讲的完全一模一样，好的饮食运动与休息。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也是根基于在灵里好的饮食运动休息。好的饮食是什么？神的话语。好的运动是什么？去服侍神，去服侍人。好的休息是什么？在灵里面有安息，有安息啊，把重担交托，把重担交托。所以他昨天分享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他的分享和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完全的吻合，完全吻合。在灵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的属灵的生命。但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想特别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殿，但是我们有一个征战。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就是我们是归属罪还是归属神。如果我们是成为义的奴仆，我们就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如果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或者是不愿意的放弃，而至于我们成为罪的奴仆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殿神怎么样 就会受到损，圣灵就会受到担忧。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讲，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很多经文的地方都讲到。我现在跟大家读一段经文，罗马书第16章第6章16到18节，保罗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我们都是从前做罪的奴仆，现今却顺从，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要看重它的健康，要看到它心理健康，更重要的我们要顺从义，做义的奴仆，而不做什么罪的奴仆。我们最重要的经文今天是讲，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有聪明，要有智慧，去保守我们的身体上的肉体上的健康，心灵上的健康，心理上的健康和灵里面的健康。灵里面健康就像廖庄先弟兄所讲的，我们需要通过这三个，我们要去愿意去接受神的话语，去听神的话，愿意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怎么样要运用。就像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是不是？你们如果常常运动也会知道，你去运动，你的运动能力就会增加，你越不运动，运动能力 越不增加。所以要去用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要有安息，要有安息，我们要有要有安息。神特别讲说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你们静止不肯。在结束之前，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大家刚才看到这个教堂，就是这个教堂，科隆大教堂，非常非常壮观。你真的在下面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教堂的时候，你是觉得这简直是艺术上的奇葩啊！这个建筑是宏伟，是50层楼的高度。当你在下面的时候，看到它的那个奇特的建筑的时候，你觉得就非常非常宏伟。可是大家不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它在建造的这600年当中，它的地下的甬道或者地下的这个通道，这些地方居然住满了贫困潦倒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当然这个教堂为他们提供了居住的地方，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联军，也就是美国这个苏联军队决定要轰炸科隆的时候，他们的飞机就要去轰炸这个科隆，把科隆化为什么平地，化为平地。这些流浪汉他们住在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流浪汉说，我们祖祖辈辈就住在神的居所这个地方，他呢给了我们一个安息的地方，现在联军要轰炸这个教堂，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阻止这个教堂被炸平，所以他们觉得至少可以把那些玻璃啊，因为他那些玻璃全部都是圣经，所有圣经故事的在这个玻璃画上，他们说他们可以用他们的生命去保护这个，如果被炸平了以后，至少多少年以后还可以重建起来。所以这些流浪者就开始组织起来去卸那些画啊，像蜘蛛侠一样的吊在上面去卸这画。当然他们有的这个机械上也没有，有的就要去偷别人的东西来去卸这个。但是壮观的一幕发生了，就是当联军的飞机来要炸这个教堂的时候，这个联军飞机的第一架飞机过来的时候，看到了他们这一幕，看到一群衣冠不整、破烂不堪的一群人吊在这个建筑上面去卸这个玻璃画的时候，这个联军的这个飞行员就 就动了慈心，他就转向把飞机的这个炸弹炸到别的地方，最后所有的后面的飞机全部跟着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教堂就被保下来。这个教堂被保下来之后，这个秘密一直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飞行员后来当然被处分了，被处分了。一直到1980年的时候，当把绝密的文件公布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这个惊人的故事，就是这群流浪汉把这个教堂保守下来了。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这群流浪汉他们并不是有尊贵身份的人，他们并不是有权有势人，但是他们在那一刻的时候，他们能够想到去保守这样的大教堂。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有君尊祭司身份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如果知道我们身体神所居住的居所是神的殿的时候，我们会要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努力啊，去保守神的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你的创造，感谢你创造了宇宙的万物，感谢你创造了我们的身体，感谢你赐我们生命的气息啊，真的也是更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孩子在这里啊，传讲你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在新约，在耶稣基督来之后，我们的身体就是你的殿，我们要竭力的保守你的殿啊，让你啊在这里啊有安息，就像你在啊以赛亚书所说的一样，天是你的啊座椅，地是你的脚凳，你要住在哪里呢？你住人手所造的殿吗？不是，你是住在我们里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啊每一位啊圣徒啊走我们真的是神要给我们走的道路，让我们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的一切，让神的怜悯、神的帮助、神的看顾都从这个圣殿发出，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成为啊神所喜悦的居所。我们感谢主赐我们这样的教会，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经过很多的不同的艰难险阻，但是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真正的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看顾保守啊，感谢你这样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